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4月2日星期二，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欢迎中国对芬太尼进行管控，有议员呼吁要对管控进行切实的实施；美国初步裁定中国的不锈钢啤酒桶获得了不公平补贴；在美中谈判继续的背景下，中国再次购买超过80万吨的美国大豆；解放军于周日飞越了台湾海峡中线，专家称美国向台湾销售 F-16V 战机有迫切需要。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缉毒局对中国把芬太尼类物质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期待与中国继续合作，遏制这些致命的毒品从中国流入美国。缉毒局在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这一进展将有助于杜绝中国的走私者通过改变芬太尼类药物的成分来规避法律。不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史密斯对中国把芬太尼类物质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审慎乐观。他表示，如果不能切实实施，这项决定则毫无意义。中国4月1日星期一表示，将把一切芬太尼类的药物当作管制物质进行管控。美国长时间以来为阻止致命性的阿片类药物从中国流入美国，一直向中国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史密斯议员说，虽然我对中国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将把芬太尼类药物列入管控目录感到审慎乐观，但是如果没有切实的实施，这项行动则毫无意义。史密斯议员说，中国生产的芬太尼类药物被偷运到美国，导致美国人丧生，然而有能力制止这种现象的中国一直未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官员多次指称，中国是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的主要来源国。这类在美国造成众多人死亡的药物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进入美国，或转到墨西哥进入美国。但中国当局星期一再度否认了美国的指称。合成阿片类药物的麻醉功效是普通麻醉药物的几十倍，很容易造成服用过量导致死亡。仅在2017年，美国就有将近72000人因合成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死亡，并由此形成美国的公共健康危机。史密斯众议员在星期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中国领导人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一直只说空话，他已经在众议院发起一项提案，确认与芬太尼药物的生产和走私有关的所有中国官员及个人，然后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对他们实施制裁。中国4月1日表示，美国的芬太尼类药物滥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身问题，不应该指责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反补贴调查作出出裁，认定中国出口商获得了 15.78% 至 144.3% 的补贴。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向从中国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进口商加征根据出裁补贴幅度制定的关税。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总额为181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2018年9月收到美国啤酒桶公司的投诉后，针对中国产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启动了反补贴调查，商务部将于今年8月13日作出仲裁。如果商务部的仲裁认定中国出口商受到不公平补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今年9月26日前后对中国补贴造成的伤害作出最终认定。商务部将在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有伤害的最终认定后，颁布征收反补贴关税的指令。如果商务部的仲裁认定没有不公平补贴，或者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没有造成伤害，调查将结束，也不会颁发征收反补贴关税的指令。美国农业部周一表示，美国出口商向中国出口了 82.8 万吨大豆，这是两国自上周结束新一轮贸易谈判以来，中国的第二批大豆采购。美国农业部在其每日报告中称，美国私人出口商表示，该协议适用于8月31日结束的2018-19销售年度。中国为了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在谈判期间加大了对美国大豆的购买，但购买量仍远低于正常水平。中国往年从美国购买的大豆总量超过3000万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贸易逆差降幅超预期，部分归功于中国增加的大豆采购，帮助美国出口在连续三个月下滑后出现反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本周在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但警告称他只会接受非常棒的协议。中国国务院周日表示，中国自4月1日起将继续暂停对美国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以示善意。此前，美国决定推迟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项现实中国经济扩展的数据令全球股市出现反弹，美国股市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刺激经济措施的结果，并认为刺激措施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今天股市呢开盘走高，贯穿全天，主要的原因就是如你所说，中国采购经理人数据 PMI 比预期要好，加上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也不错，以及投资人在心理上都希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当中能够出现一些亮点。截止4点华尔街股市收盘，道琼斯指数呢是上涨了328.74点，涨幅达到了1.27%，再次超越了26000点，报收26258.4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2.79点，涨幅达到了1.16%，报收2867.1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高了99.59点，涨幅为1.29%，报收7828.91点。据中国的财新报道，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2月份的49.9升到了3月份的50.8，这是这一数据四个月以来首次反弹到了经济扩张区域。大家知道，这个指数在50以上呢，就说明经济规模在扩张。路透社的报道说呢，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的活动也有所改善，2月份的建筑支出呢有所增加，足以掩盖二月份零售额的意外下降。另外呢，最近美中贸易谈判的发展也鼓励了投资者。星期天，中国继美国决定推迟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加息之后，中国将在四月一号之后继续暂停对美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额外的关税。独立经济学者罗小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股市现在很容易受到好消息的刺激而大涨，是因为美中贸易争端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就是两国都可以通过增加货币的量来刺激经济。而今天令股市大涨的消息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发生了作用，但他认为刺激措施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险。我们来听听罗小鹏是怎么说的。
就是中国在再次大幅度放松银根，而且又开始炒作土地，这个应该是更实质的。就是说，就饮鸩止渴，反正是都只要不打仗，所以这个跟以前30年代以前或者那个过去的情况是很不一样了。就是说，中美的这样子对发，你发我也发的这个对 冲击到原来对很多的政治学、经济学这个都冲击到，现在谁也不知道往前走。但是呢，这个趋势，你说你中国发美国不发，或者美国发中国不发，都不太这个格局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但这个情况它后面确实麻烦也很大，因为等于是你股市这么搞的话，它会进一步拉大这个很多的家具和社会的矛盾，财富的不公啊，分配不公，里边腐败啊，这些因素都会继续。但是大趋势就是还是要涨，但是波动也会很大，除非出现很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
今天的全球股市都出现了反弹，在亚洲，日经指数上涨了1.43%，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涨了1.76%。上海综合指数呢是涨了2.58%，在欧洲，英国除了英国指数涨了0.25%，法国和德国的指数呢都涨了超过1%。不过，另外一家美国财经报纸 Barron's 说，就像温暖的春天到来的第一个周末，可能仍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降温天气，对全球经济的健康改善保持乐观态度，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政府最近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采取了相当大的动作，包括要求加拿大逮捕公司高管孟晚舟，并对公司提出多项刑事起诉，力劝美国盟友不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紧迫感与焦虑。美国对华为采取的所谓围剿行动以及担忧是合理的还是一种偏执？华为究竟对美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分析。
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多年前就已经是认为华为有可能会给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为什么现在才采取行动？
的确，我们知道在2012年10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担任美国众议院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罗杰斯曾经就主导了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一个长达将近一年的一个调查哈，并发表一份报告。当时这份报告就认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当时呢，他们并没有主张说要完全的禁止这个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所有的产品，只是建议美国政府呢不允许这两家公司在美国进行并购。那么时隔6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完全的不同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就是美国现在对华为采取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哈，那一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博弈日益加剧，那么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华为在这个第五代这个无线通讯网络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一个领先地位，使美国感到一种紧迫感。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美国战争陆军战争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就说目前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也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新的武器、新的技术还有战争的方式都不同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罗杰斯哈，当时他担任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就说5G 哈，就是这个第五代这个无线网络技术呢，它给就是所带来的将是一种变革式的。那么他把这个5G 和 4G 之间的区别比作是一个浇花园用的一个水管和这个救火用的这种很大的水袋之间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可想就是这种技术的它这个能量哈，那么它会影响到各个方面。传统基金会的一个长期研究技术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姬成，他呢把这个 4G 和 5G 之间的区别比作是内燃机和这个蒸汽机之间的这种区别。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界、还有情报界以及技术界的人士现在特别有一种紧迫感，就是要认为应该对华为采取这个行动哈。因为他说，这种技术能力将成为一大批新的、我们尚未开始思考的许多创新的一种根本能力。那么他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华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Why we're talking about Huawei 我们之所以谈论华为，是因为华为是地球上唯一一家能够开发并运行完整 5G 网络的公司。他们真的能够把 5G 网络放在一个盒子里，他们将寻求把它安装到非洲和其他那些日益成为中国附庸的国家。华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中国国家目标的战略实现。华为的研发和运营成本是由中国政府补贴的，这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很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品，比我们从其他地方能够得到的产品更加便宜。现在他们处于一个高屋建瓴的地位。
那么对于华为给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方面构成的这个威胁，美国现在的政界和业界人士都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这个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的这个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最近在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直接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情局怎么看待华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那么他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来听一下。
那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不仅仅是对我们，而且对世界各国，这种至关重要的技术，这种给我们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创新知识和能力，由于中国获得这种技术的方式而处于风险之中，这是这个威胁的一个方面。其次是他们如何使用这种能力。我们不提第五代无线网络技术本身，但是从军事安全的维度，我们对中国军事实力最大的担忧之一是在网络空间领域和电子战，这些领域日益需要高端技术，这些领域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规范。在我们的国家安全程序中，当我们利用某些技术的时候，我们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但中国并不这样做。
对，这位这个特朗普政府的现职官员还表示，就是说华为之所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还在于就是说中国当局在国内外实际上使用这种高科技来压制自由与言论。他还特别提到，就中国的一个法律条文，就是明文规定中国的实体就是向中国的安全部门提供支持哈，那不就是如果政府要求你的话，你必须要提供这些数据。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方面的这个人士一直在提的这个法律条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前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主席那个议员众议员罗杰斯，他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法律。那么所以在他看来，他非常直截了当的就认为，就是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权的性质哈，还加上这个法律的明确的规定，在他看来华为就是明确服从于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的。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的部分问题在于，基于2012年的一份报告，而且毫无疑问，目前的情报部门报告，它是一个服从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企业，而且中国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拥有数据的中国公司，无论在何处获得这些数据，在政府要求下都必须把数据提交给国家，没有任何正当程序，也没有任何第三方裁决。国家要这个信息，你就得交出这些信息。
It is one state who requires that information, you will give it up.
我们知道华为这个事情哈，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又涉及到很多的层面。那么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陈斌他就表示，就是说实际上华为让美国感到担心的，不仅是因为这样一家这个中国的个体公司参与这个生产下一代的通信设备，从而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涉及到了因特网的这个监管与管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呢，就是说有两位教授就发现，其实就是中国其实公开这样将整个互联网这种流量哈这个转引到中国，而是这个实际上应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么他还认为，就是说这个华为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个中枢网络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说法，他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我们来听一下。
想象一下，你去输血，结果你意外的被输入了含有乙肝的血液，然后大夫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诊断出这种情况后，他们无法做的是把所有被乙肝污染的血液从你的系统中抽出来，他们不可能进到每一个单独的肉体细胞，然后说这个细胞是坏的，我们要把它清理出来。目前的互联网的问题是，信息是经过全球的实体基础设施来流通的，
你实际上并不能选择要传送哪一部分，你可以试着推动信息流通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你的国家是那根中枢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你的基础设施和中枢网络如此脆弱或受到污染，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程斌表示，就是说像华为与中兴通讯这样的中国公司，它构成了一个挑战，就相当于一场信息流行病哈，就像这个恶意的软件和这个电脑病毒一样，具有给全球的这种信息传递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加以利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能力。让我们知道，华为对于这些指控当然都进行了否认，事实上华为也对美国政府禁止他参与，就是禁止，就是对美国政府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的这个电信产品提出了诉讼。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份，中共中央密集发文，在党政关系、国家机构等方面突出强调党的实权化领导，在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条例中，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标准，标志着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个人独裁及其新党国体制成型。为什么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的独裁及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能走多远？它与中共先前倡导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否并行不悖？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胡平说，新党建突出党领袖与毛泽东和林彪如出一辙。
新一轮党建整治主要突出了所谓两个维护，按照新的这些文件，那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的晋升，那效忠于习近平个人是首要标准。这当然毫无疑问就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这就使人想起毛时代，毛泽东提出过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到了林彪，到了文革，那林彪就把它简化为三条，就是所谓高举紧跟有干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有干劲，就把它简化到就效忠于领袖个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和当时林彪、当时毛时代非常相似。
张立凡说，定于一尊没能如愿，党国帝国呼之欲出。
我觉得现在特别是自从这个2018年这个两会修宪以来，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是说由党国向帝国这个集权。那这种情况其实也就是对除了说强化党的领导否定这个中共十二大以来的这个党政分开，而且呢你特别可以看出来，从十九大以来，特别是新定于一尊这个修宪以后啊，其实并没有如愿的定于一尊，还存在相当的无力感。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什么两个维护这个两个维护大家都知道，这个坚决维护一个是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一个是维护党中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其实就是党国跟帝国的这个概念就已经出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军机星期天3月31日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引发台湾强烈谴责。 蔡英文总统下令军方对这种越过中线的挑衅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说，解放军这种挑战台海中线却还不到武力冲突的军事施压，正是台湾需要先进战机的原因。美国售台 F-16V 战机可以满足台湾眼前最迫切的防卫需求。彭博社3月22日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默许台湾向美国采购 F-16V 型战机。台湾政府在特朗普总统顾问的鼓励之下，已经在上个月正式向美国提出采购战机的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在对华盛顿智库的演说中表示，台湾已向美国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的要求，美国政府也对此做出正面回应。除了军售外，近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包括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将运用所有工具阻止中国侵蚀台湾国际空间，以及国务院高层官员相继访台交流等，都被认为是无论在象征性或实质上都比往届美国政府更愿意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对于美国售台 F-16V 战机一事及近来美台之间的往来，中国政府都重申坚决反对的立场。针对星期天的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严正表示，国军有充分准备，他已经下令军方对蓄意越过中线的挑衅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国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是向美台发出信息，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谨慎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军机频频绕台飞行，几乎成为常态。但中国空军两架歼11战机星期天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在台湾增派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并用广播驱离之后，大陆飞机才飞回海峡中线以西的空域。尽管过去中国军机曾经因为气候因素或战术动作飞越海峡中线，但都在短时间内飞回中线以西地方。这次直接飞往海峡中线，而且是在与台湾军机对峙约十分钟之后才飞返。这种一反过去的挑衅做法立即引起台湾的严厉抨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其脸书上对中国这些动作提出严正抗议。他提醒北京当局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制造事端，不要试图破坏台海现状。蔡英文坚决地宣誓说，我会让国人放心，和各位战士一起奋战到底，国土一寸不让。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也说，北京应该停止强制胁迫手段，并恢复与台湾民选政府对话。星期一，中国又出动三架军机从台湾防空识别区北部的东海空域，经宫古海峡到西太平洋空域演训，穿出第一岛链。丹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认为，中国军机故意飞越海峡中线，显然是向美台发出双重信息，借此向台湾独派施加压力，也挑战美国近来不断强调的自由航行权。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
表示中国大陆不承认海峡中线，或者是认为这个海峡中线只是一个彼此过去的一个默契，而它并不是国际法上面的规定，所以他们把这一次穿越海峡中线看作是在公共空域的一个活动。既然美国可以有自由航行权，那么他们自由飞到一个在国际法上并没有特别划定的一个领空的部分，那么他们传达一个讯息给美国，那么让美国在台湾海峡附近基建的活动，等于是他们做出一个对应。
台湾将在明年选举总统和立法委员。台湾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玉芳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2020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两岸关系现在又成了台湾选举炒作的话题。尽管两岸关系越紧张强硬，台湾民众就会对大陆反感，但是大陆不容许台独的民进党政府挑衅，又觉得美国刻意拿台湾当棋子来刺激中国， 所以大陆现在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这次大陆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就是一种计策。他说，
中国大陆不晓得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他们没有确定性，没有安全感。我如果他这次的军机越过中线就是一种测试，想了解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究竟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处理危机的一个方法，就测试敌人的心理的盘算。
对于大陆军机频频绕台飞行又飞越海峡中线，激起台湾民众的恐惧与不满。林玉芳认为这种氛围反而备受蔡英文政府欢迎，因为可以为竞选连任的蔡英文赢得更多选票。尽管大陆也知道此举有利走台独路线的民进党政府选情，但是在两岸关系不知会坏到什么程度情况下，大陆绝不能在两岸问题上妥协或示弱。林玉芳说，这涉及到台湾引以为荣的民主制度，以及习近平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的威信与能耐。不过林玉芳指出，尽管大陆军机飞越台海中线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但大陆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中国显然不想让两岸关系发展到它不好控制的程度。林玉芳说，
说他选择在澎湖的台湾滩上面，那个就是台湾海峡比较宽广的地方，即使过了中线，但是离台湾来讲还比较远。中线呢，直线的距离是离高雄、屏东、台南这些地方比较的近。这个呢，严格讲起来，并不是台湾的政治的中心，也不是像新竹科学园区这样比较重要的电子产业的生产的基地啊，所以那个敏感性呢就会降低。所以我如果中国大陆目前来讲还是走一条非常冷静的一条路，但是是有经过管控的那一种危机的使用，但是他还是谨慎小心的。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在社评中说，如果美台恣意行事，大陆海空军很可能不再理会所谓中线，将整个台湾海峡作为解放军的行动区域，不排除会有更进一步行动。这篇社评最后威胁说，大陆一直奉行两岸和平统一政策，但有一手回应各种政治和军事挑衅的王牌，美台休要迫使大陆把他们一张一张打出来。林玉芳教授认为，大陆所谓的王牌可能未必一一奏效，大陆可以设法让一些国家跟台湾断交，但美国正在帮助台湾稳定邦交，大陆必须使出更大压力，动用更多资源，才能让台湾友邦跟台湾断交。大陆也可以采取经济手段减少对台采购，例如减少采购台湾农产品，但台湾农产品占外销大陆的比例并不大。此外，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大陆难以向美国采购到敏感的电子零部件，台湾产品于是提供了大陆的需求，因此要减少对台采购对大陆而言也不那么容易。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认为，台海为了避免误会，需要有最起码的通联方式，或坐下来谈如何规避意外。他衷心希望台海不要在发生意外或人员伤亡之后才坐下来谈，而且为了安全，为了避险，两岸这类商谈应该不涉及任何前提。黄介正说，如果中国在穿越海峡中线做出不理性的作为，那影响的不只是台湾安全，也包含民航安全，这就上升到了区域和国际的层次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中国两架战机在周日飞越海峡中线，台湾外长吴钊燮在立法院表示，这是鲁莽挑衅的行为，区域内国家对于中国的做法也相当不以为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军机侵入台湾及其他国家的航空识别区是一种鲁莽挑衅的行为。
侵入韩国的那个ADIZ， 侵入日本的 ADIZ， 在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之外，那另外南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那我想全世界各国看到中国在这种扩张主义的这种带动之下， 的确是看到区域的这种紧张的情势不断的升高。
吴钊燮外长还说，虽然台湾的区域伙伴国家还没有公开做出回应，对于中国的做法都相当不以为然。中国两架歼十一战机星期天上午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空军随即升空拦截并进行驱离，共机于是飞回海峡中线以西。有媒体形容，两军一度进行对峙。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质询时指出，中国不仅对台湾，也对整个区域进行挑衅。例如2013年片面划设东海航空识别区，引发了韩国及日本等国家的抗议。
其实就在前天而已，整个七架的中国的这个轰炸机战斗机飞越了这个宫古海峡，然后也造成了日本相当的紧张。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麻烦制造者其实就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赵天麟委员还说，中国战机飞越海峡中线是非常不理性、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台湾政府第一时间予以谴责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台湾交部星期天晚间透过推特指出，中国两架解放军战机违反长久以来台海中线的默契，这是国际性的鲁莽挑衅行为。台湾政府已经通知区域内的伙伴，并谴责中国这样的行为。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透过脸书表示，共军这项作为可能是对美国军舰近来频繁穿越台湾海峡的强烈回应，挑战美国印太战略与自由航行权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制约。然而这毕竟是发生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挑衅行动，万一擦枪走火，后果不堪设想。江启臣委员认为，两岸政府应该积极开启对话管道，主动寻求情势和缓的对话之门，避免误判，唯有开诚布公相互对话，才能实现人民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信心与期望。针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社论指出，如果美国和台湾继续对中国挑衅，未来解放军很可能把台湾岛上方空域划入巡航范围。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中国的鹰派媒体《环球时报》永远在挑衅台湾。此外，有人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太过靠近，才引起中国这样的反应。吴钊燮强调，台湾需要寻求外来援助，就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威胁，而且力道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又不准台湾武装自己，这根本是不合逻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六四九案长期延宕后开庭，无论涉案四人被控煽颠罪还是寻衅滋事罪，香港舆论普遍认为案件是观察中国司法的典型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智联会等团体人士星期一午后在港岛金融区最热络地段皇后大道中段与云贤街交叉路口举行悼念六四无罪释放九案四人的活动。狭窄拥挤街道上的硕大酒瓶道具吸引了午间休息时段过往的金融区员工以及到此观光游客的目光。六四九案是众多中国政治案例之一。资料显示，2016年四川的福海路，张娟勇、罗富玉、陈冰创意性地制作了一款自家白酒，取名铭记8964，互联网上的销售价格每两瓶89.64元人民币，以此寄托哀思，表达平反六四的愿望。智联会的新闻稿说，四君子为制作这瓶白酒失去了自由。自2016年五六月间相继被捕后，该案至今已经三年不审不判，四人违法超期遭羁押，不能够与家人见面。成都中院原定3月22日庭审福海路，后来庭审被突然取消，目前终于开庭，而共同案件共同犯罪却被分开审理。网上消息说，当局采取分庭审理的方式，4月1日将庭审福海路， 二日审判张卷勇，三日审判罗富裕，四日审判陈冰。开庭日期都是当天上午10点，而且都是成都中院9号庭。支联会负责人、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四君子无罪。”
九案被告，他们只是用一些非常理性和平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政见。这人民啊，根据这个宪法，根据这个国际人权公约，表达他们的看法，怎么可能变成有罪，变成犯刑事罪，甚至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可以构成啊？威胁整个政权，简直笑话。
律师出身的何俊仁对成都秘密审判649案庭审内容、程序、证据、理据均不公开，辩护律师安排没有保障的黑箱作业，深表忧虑。在另外一方面，支联会等团体举行的649案街头抗议活动的前一天，香港爆发了约12000人参加的示威活动，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警方报告的抗议规模高峰时约5200人，组织者说参加者12000人。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30日表示，政府承认社会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有不同的观感，是对内地司法制度信心不足。评论认为，649案恰恰是观察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窗口。何俊仁表示，
所以如果是内地的整个司法制度是这样的运作，只能是给我们感觉是政权的一个打压人民的工具啊，维持这个他们所说的政治政权安全的一个武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移交这个逃犯的这法律通过的话呢，就是香港很多疑犯啊，就可以了给内地啊很随便的做一个案子把你抓回去。那么面对这样的这样一个制度啊，这样的这个司法的一个环境，那么对香港人来说是完全没有保障，我们是完全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定反对到底。
649案审判似乎正在闭门进行，判决结果目前无从知晓。支联会的新闻稿说，原先当局起诉四人涉嫌煽颠罪，检方后来在没有庭审的情况下已经将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此举证明检察院滥用职权，而成都开庭也是配合检方违法。习近平治下，中共高度强调依法治国。2月26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次会议还说，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相适应，扎扎实实把全面依法治国推向前进，确保制度设计行得通、真管用，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名白宫现任官员向国会举报多名白宫官员的安全等级审核出现问题，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今天致函白宫，要求展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的事情的缘由是由于这个白宫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做纽伯尔德，那么他现任呢是白宫人员安全办公室的仲裁主任。那么呢，这个他已经在白宫工作18年了，所以他经历过共和以及民主两党的总统，因此呢，他是一个并没有任何党派的这个色彩。那么他说呢，他纯粹是依照这个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对国会举报这样的现象的。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要负责所有白宫官员以及人员们的安全等 等级的审核，因为呢在白宫当中工作会有需要这个最高层级的安全等级，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对这个人的身家背景做出一些安全的等级的审核。那么的他在致函白宫的时候，致函国会的时候呢，他告诉国会说，他发现这个过去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的两年期间以来呢，有许多位的这个他们审核之后认为不合格或是被退回去的这个人员，最后呢，白宫却扭转他们的决定，还是给予这些人最高层级的安全审核。那么他说呢，他与其他的安全审核人员多次拒绝了某一些官员的安全等级申请，最终这些人还是获得安全等级，并且呢，他说，因为他与他的一些同事如此的坚持要照章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也这个受到了秋后算账。他们在办公室当中呢，他认为还上班的时候都会感到受到威胁。那么呢，对此呢，国会监督以及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卡明斯以及首席的共和党议员乔登发出了联名信。那么这两位呢，一位是民主党籍，一位是共和党籍，因此呢，是跨党派的在这个关心这件事情。那么呢，这个联名信要求白宫要在4月5号之前提供的由这个纽博尔德提出的安全等级有问题的人士的这个相关的资料。那么他说呢，总共有25名的人员是值得担忧的。那么当中有特别提到说是卡尔克莱这位人物。那么呢，他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的白宫人员安全办公室的主任，但是呢他已经离职并且进入了国防部。那么对此呢，这个纽博尔德呢就认为说，在白宫之后又离开到其他的这个高层的单位任职，拥有这个安全的等级，但其实他认为其实是没有达到标准了，因此他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担忧的现象。那么除了卡尔克莱之外呢，也包括了现任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前国安顾问弗林、前总统助理戈尔卡、总统资深顾问库什纳、前总统贴身助理麦克安蒂等等的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在名单上的，甚至也包括了总统资深顾问，也是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也都是在名单上面。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前国安顾问弗林，还有这总统资深顾问库什纳以及伊万卡等人呢，其实在两年以来都一直受到了媒体以及外界的监督，认为说他们的安全等级其实是有问题的。那甚至库什纳在去年也曾经一度的被取消安全等级，之后呢，白宫又把它给恢复了，但是没有解释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对此呢，这个纽德尔德他就告诉这个国会的委员会说呢，他说，如果我明知道事情有问题，但是却没有作为的话呢，那我就对不起我自己、我的国家以及我的孩子们。那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方面还有特朗普总统方面有任何的回应。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曾对共产党政权垮台崩溃发挥了关键影响。俄罗斯和波兰的两家知名人权团体最近两天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介绍了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与会者，还讨论了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借鉴和使用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经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和波兰人权组织卡尔塔中心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两天举行国际会议，介�绍讨论了从1953年到1991年期间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以及那些活动所留下的遗产。会议还讨论了民主转型、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国际联系、某些持不同政见活动试图合法化的努力，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背景。会议的参加者除了有来自俄罗斯的人权人士、历史学家外，也有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学者。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波兰的卡尔塔中心，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一批当时体制外的波兰剧作家、评论家和导演组建。他们当时出版刊物，向波兰社会介绍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卡廷惨案，以及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索尔仁尼琴齐名的苏联作家沙拉莫夫等人的作品。他们还从事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历史领域的研究。卡尔塔中心的一些主要活动人士曾经在80年代的波兰军管中被捕入狱。有捷克学者在会上介绍了七七宪章的影响，以及同后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之间的联系。其他的捷克学者则介绍了如何让今天的捷克年轻一代人更好地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波罗的海国家的学者介绍了在反抗苏联占领的活动中如何从早期的武装抵抗转变成为后来的非暴力抗争。乌克兰活动人士讲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建国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他们还介绍了曾经遭受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如何争取重返自己家园的运动。当年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热米廖夫曾经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争取返回家园运动的领袖，他因为长期绝食而闻名。热米廖夫至今活跃在乌克兰的政坛上，他目前是乌克兰国会的议员。另外一名已故的持不同政见者切尔诺威尔在乌克兰独立后曾经是当地政坛上一位有影响的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俄罗斯活动人士介绍了当年的地下出版物活动，以及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框架内新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宗教活动人士等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活动。会议还特别讨论了前苏联和今天普京时代政治犯的区别，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对今天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抗议活动的影响，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对今天的活动人士有益。与当年的持不同政见地下刊物相似，今天在俄罗斯也活跃着几个专门的网站，主要报道追踪抗议示威活动人士被警察带走、逮捕和判刑后的命运。这几个网站的主持人也参加了讨论会。其中名叫内务部新闻的网站特别刊文，把过去持不同政见者如何应对提审同克格勃周旋的经验介绍给读者。这家网站的另外一篇文章说，目前在俄罗斯已经有万人被普京的安全部门列入极端主义黑名单中，这意味着这些人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银行卡无法使用，他们从银行借贷、寻找工作都会遇到困难。这家网站介绍了被列入黑名单后应该如何应对和减少损失。苏联从60年代起组建了克格勃第五局，专门针对和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几年前也设立了相类似的机构，被命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50年代兴起，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前往莫斯科红场示威。在这之后，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活动开始有组织化。研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当年如果有持不同政见者被捕，很快就会有人照看家属或是收集食品和衣物去监狱探望。做这些工作时，每个人分工不同，彼此较少联系，以便被捕之后不牵连同伴。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来自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从事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运动，许多犹太裔的持不同政见者则集中争取苏联犹太人出国去以色列的权利。伊赫洛夫说，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非常残酷，有的人被投入精神病院，有的人被逼迫在电视和报纸上认罪，也有的人在监狱中受到折磨。伊赫洛夫说，比如把持不同政见者同刑事犯人关在一起，威胁把他们的妻子和家属关入监狱，各种迫害手段非常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说， 未来将会定期组织类似的活动。组织这次会议也是为了纪念两年前去世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创建人和领导人历史学家罗金斯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天下母亲是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缓解妇女和母亲每天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国会山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为一个更有利于家庭的美国而奋斗。
艾希卡·莫里森有一个4岁的女儿，还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她住在费城，此次前来华盛顿一天，在国会分享她的故事。
我和我的伴侣都有全职工作，但是我们的工资不高，钱很紧张。我们很难应付的一项开支是儿童保育。我女儿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我们担负不起这个地区非常昂贵的托儿服务。
但也有人在谈论改变。3月6日，民主党公布了最新版的美国家庭法案，它旨在解决成立于2006年的天下母亲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的问题，即带薪家庭假和高质量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
It's very difficult for moms in the U.S. when they have children because we don't have a federal.
对于美国的母亲来说，当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联邦带薪家庭休假政策。大多数女性在有孩子的时候都会惊讶于这一点，这是女性一生中可能陷入贫困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孩子要花很多钱，他们不能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
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强制性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或者在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女性可以休3个月的无薪假期或者休年假和病假。
我的处境非常幸运，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我仍然觉得我的福利和与我的新生儿相处的时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般般。
在天下母亲组织的努力下，一些州比如加州引入了带薪产假。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在各州通过这些政策，你会更容易地在联邦层面通过这些政策。如果你能证明这个政策在一个州有效，你能得到很好的数据来体现这个政策对该州的影响，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推向联邦一级。
天下母亲组织致力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健康的学校午餐到限制枪支的使用。该组织没有总部，其100多万名成员在网上和各地协同工作。他们的努力在美国首都引起了关注。
I can't tell you how wonderful it is to work with them.
我无法告诉你和他们一起工作有多棒，因为他们对议题有着坚定的立场，而且他们有一个网络可以动员并帮助我们通过立法。
观察人士表示，从给议员写信到参加抗议活动再到竞选政治职位，天下母亲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准备好从事政治斗争的强大力量。美国之音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听众，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如果不在调查问卷中加入公民身份的问题，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毫无意义。特朗普周一早晨在推文上发表：“你能相信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想要做我们新的非常重要的人口普查报告，当中不包含所有重要的公民身份问题吗？这份报告毫无意义，还会浪费数十亿美元的成本，简直荒谬。”美国宪法要求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用于划定政治边界、分配国会席位、州和地方的席位，以及分配联邦基金。美国最高法院准备在4月23日听取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口头辩论，预计将在6月底作出裁决。加州的一位联邦法官和美国曼哈顿地区法官此前否决了将公民身份问题包括在内的提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去年3月曾表示，在人口普查中将公民身份问题囊括其中，他认为这有助于实施1965年投票权法。美国许多州和民权组织都对公民身份问题提出了质疑， 批评人士更是指责白宫阻止移民参与人口普查，造成人口低估，这对民主党人的伤害可能大于共和党人。据估计，非美国公民占美国人口的7%。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